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来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上一节课呢，我们重温了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往下查。谁帮我们读一下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
我来读一下。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我们看看第七节，耶和华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刚刚跟亚伯兰说完话，是吧？然后在第七节又向他说话。在这一路上，我刚才说有圣灵的带领，其实耶和华就不停的向亚伯兰显现。
另外我的看见呢，就是如果走到这儿哈，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这地就是我要赐给你后裔了。那么反过来再想前面的前六节的话呢，我倒更愿意认为这话是上帝从乌尔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直说到快到迦南地前的话，并不是好像意思说上帝一定就在乌尔说了一句就不再说了，或者是上帝在哈兰的时候说了一句又不再说了。像刚才阳光提到的，就是他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灵在不断的在一路上，就这些话呢就一直在是向亚伯兰在谆谆教导，一直教导到迦南地。好，上帝说了，这块地就是我要赐给你的了。
大河说这个问题就是容易引发一个思考哈，就是说我们往往看到这个经文在这种方式描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羡慕啊，亚伯兰也好，还是以色列民也好，因为他们当时都亲眼得见上帝的亲自的引领。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你看那个时候他们多好啊，这个如果我要是被上帝亲自向我显现说了怎么样的一个话，我也一定是忠心的跟随，然后信心十足。其实呢，我们现在重新思考我们当时面临的这种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初信哈。那么在面临这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有了圣经，我们有了圣经之后呢，其实我们总体来说是比古人是更加有福，因为古人是没有圣经的。上节课也提到哈，就是在乌尔，它是一个多神的一种崇拜的一种社会环境之下，那么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各种人，包括装神弄鬼的这种人都会在他们身边都出现。那么去选择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硬要去分析的话，我们就得相信一定是有圣灵的这种引导在里面，否则的话我凭什么会相信这个声音它是对的？我为什么会按照这个声音去做呢？对吧？那么但是今天的我们看见整本的完备的圣经，尤其这个完备的圣经又是经过这么多代的圣经学者，包括受圣灵感动的人，他们在这样就是神的默许之下允许这样的一本圣经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大河说他相信上帝在整个对亚伯兰的带领中间不是只说了一句，或者到了一个节点说了一句，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只要遇见问题的时候，或者只要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读到神的鲜活的话。每一天这个鲜活的神 就可以跟我们说话。
嗯，
我来给你做个支撑啊。
嗯，
因为上帝他是以话语创造的上帝。
哎，对。
还记得不记得创世纪开篇，上帝先创造的就是地。在这里边从十二章开始，上帝强调的就是你首先要离开本地。这里边哈，本族本家肯定牵扯到人了。
嗯。
然后接着啊，上帝的赐福里面，上帝的应许里面，首先说的是国，国肯定跟地有关，对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亚伯兰他经过那地，他经过那地是什么地呢？后边就是开始有名字了，比如说示剑、摩利橡树。
嗯，
示剑呢这个名字哈，在后来圣经的展开里，很多地方提到示剑。我看那个参考资料啊，它原本的意思是肩膀，然后它有一个十字路口的那个含义。
嗯，
很多在这儿发生的事情都是要抉择，你到底往东往西啊，看起来是给人的一个选择。可是这下边有一个摩利橡树，很多那个拜偶像的人，他们是会在这个橡树底下去跪拜啊，去烧什么一些东西啊。
嗯，
上帝让他离开乌尔那个拜偶像地方。那如果我是亚伯兰，我就在想了，他一定会带我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没想到呢，你看他经过这地方的时候，看见的又是一堆拜偶像的人，又是那样的地，而且还有好多大的橡树在那儿。在这个时候哈，我相信有可能亚伯拉罕有疑问，说就是这地吗？这儿的人是跟我家乡可能会有相似的啊。可这时候关键时候，耶和华又向他显现了。
嗯，
而且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呢，马上非常肯定的跟他说，就是这个地，我就把这地赐给你。你看，整个贯穿的就是上帝强调的是赐给他地。然后呢，你看亚伯兰在那里做了什么事儿？
筑了一座坛。
哎，他不是说我哦，这地是我的喽，是吧？他在那儿筑一座坛，说明亚伯兰他没有看着那个地，而是看着跟他说话的神。刚大家都讨论到说，一定是有圣灵的在那儿显现，所以亚伯兰才会注意到神的呼召。但是就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分辨说这个是圣灵跟我说，那个是神跟我说，我怎么来判断？我没这能力。
嗯，
但是呢，这一条主线我觉得看特别清楚，就是神总是以那个地，从呼召他也是离开本地，然后一路走走走，每次都是在那个地显现，然后跟他说，就是这块地我赐给你。他好像就听懂了，就来为神筑坛。
其实圣灵对人的这种引导啊，因为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不管在我们灵修的时候，还是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领导我们的时候，不见得是有声音，
嗯，
有物理的声音，
嗯，
它很可能是个念头，
嗯，
但是对我本人来说，它往往是话语。就是他出来的，他不是说是一个画面。
嗯，
有的人经常会说，哎，我上帝给我一个画面啊，上帝给我一个意象。
嗯，
但是给我的往往是话，就是这个信息通过什么传达，给我是用文字传达的。
是的，
对，他往往给我的是一段话。所以在这里呢，我看到这个圣经的原文描述呢，我相信也是一段话，但是我很难脑补吧，就是说上帝那个命令亚伯拉罕离开他的那个附加的时候，就说，哎，这是因为你们拜偶像啊，你们不能拜偶像啊。
不
一定有，他可能就是说你去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亚伯兰到了这个摩利橡树以后，他看到迦南人住在这个地方，
他也不见得认为那就是迦南人，他对迦南人没概念。当时
对对，而且我都怀疑神是不是给他说，就是我要带你去那个地方叫迦南，
又不一定，
又不一定说。
但是我倾向于神的一致性，让你在确定是来自圣灵的东西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一致性的。
对，其实小西一直在拿地也好，在拿一致性，他所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问题。
是，
对，
是是。
那么就是刚才杨光有说一段话的一个问题。
嗯。
那、
嗯、
我们如果要说我们大家各自都各种各样的受过圣灵的感动的话，我们都会知道，当这种体验出现的时候，我们是有确据的。
是
我们对这个感动，不论它是一段经文也好，一个念头也好，当这个话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确定它是符合神的意志的。
是，
这点上我们都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信，
其实就是熟悉吧，我觉得，
熟悉，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很喜欢他的这个熟悉，
对，
因为熟悉从哪里来的？
哎，
从操练来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读经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灵修也好，它都是一种操练，
是
操练的是人对神的认知。对神的话语的熟悉，对神的话语的顺服，整个信心，这都是一个操练的过程。
没错，你们刚才我插一句，刚才因为阳光也提到地图这个问题，我原来我就说，我对这个整个圣经的这些地图，这个我是有点懵的哈。
嗯。
那么现在看到他们从北往南走，走到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当时应该还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对吧？
是。
我有点懵，就是按理说，因为它的西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地中海，
再往西是地中海，
那应该是说
它应该在约旦河谷和地中海
之间的山地
的，应该不是正是这半边吗？
不一定，如果从当时的情况看呢，应该约旦河以东的平原是比较肥沃的。
对，
迦南地呢，为什么上帝说是流奶与蜜之地，并不是迦南整个那块地都是流奶与蜜，应该是在迦南地的南部的，就像西布伦那些地方，那真是流奶与蜜。但是呢，他们从乌尔一直到迦南地是走了一个半月的弧形的，因为这当中是沙漠，那是根本过不去了，只能是
绕着走。回到圣经的经文来。
那么如果我看到这几节呢，我倒更多的是看到了第七节和第八节提到的筑坛。在这个时候，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还真的没有完全实现，只是说这块地也给你了。
对，
至于说什么大国吧、大名吧，这些都不存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兰还是向上帝连续两次要筑坛。
我打断你一下
啊，
地给你了吗？
地刚才说了，这块地我赐给你了。
别忘了这地上住的人，
那时候他不见得能意识到
那
些人那
个地是你的吗？
说起来我肯定是个外人。
对
对，
我们是个外人。
对，
没有立锥之地。对吧？所以在这里头您说到一个他的一个动作我特别感兴趣，就是筑坛。为什么要筑坛？
要向上帝表达他的谢意。
我们看到这不是人类第一次筑坛吧？
不是，
对吧？以前就有筑坛，
大洪水之后就
对对
基础了一个坛。
那个筑坛，我们说是为了表达他的感谢，圣经里说的很清楚。
对，
但是这个筑坛哈，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要向上帝确认。您说了啊，这地儿是我的啊，现在他们都站着呢，我先给这筑一坛。我筑这一坛呢，是人神相交的地方。这个一个是我祭拜啊，敬拜，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庆祝啊，因为您说这给我了，我来了，他们在这还拜偶像，行邪恶的事，包括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四王五王是很乱的，各个支派的祭司，各个宗教的祭司横行，是吧？所以我在这筑一个祭坛，我觉得哈，给我的一个感受，我只能说感受啊，有点像亚伯拉罕和神弄一个暗号放在这儿。这是您说的地儿吧？我在这儿埋个石头。
可是我觉得你说的呢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不认可。如果这种动作发生，就隐喻着亚伯兰对上帝的应许还有疑惑。
我也认为他到现在
还有疑惑。我要找你要找个确认。但是我更相信的是亚伯兰是真的相信，尽管这地上我还不觉得你给我了，但是我就相信你真的会给我。我已经表达感谢
了。您是这个意思。
对，
我觉得他的信心啊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就是包括到后面他对他的后裔啊什么，他都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他不是说我自己埋个石头啊，我当成一个戒呢，他要筑一个坛呢、是神你给我的。我在这筑一坛，那个这个暗号这个戒庄这个地标不是我一个人立的哈，我是以上帝你的名来立这么一个地方。我是觉得他这个行为里头多少有点这个意思，比敬拜这个意思大。
你说这个哈，这我在西藏啊就看见，就在那个高原呢、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那些藏族人呢，他们如果爬到那个高山上，比如布达拉宫那个红山或者那周围的那个高原啊，你平常很少看见人，但是你就能看见好多好多玛尼堆。什么叫玛尼堆呢？就是石头立起来的，就像今天你们说的这坛。就是人只要能走到那儿哈，
做一个人到过的标记，
他就做个记号。然后他认为这块地方就是下一辈子那就是他的了，
你就有
的就从人的那个原始的那个
阳光提到的这个
想法，就是他 记着上帝跟他说过，他就在这做个记号。
你们很开心的说完之后，我要给你们泼一个大凉水。
好，
对
啊，
然后也来支持大河。大河想反对，但是一直没找到攻击点，你知道。这里面圣经写的很清楚，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
亚伯兰筑坛完全不是因为自己，也不是立标志，更不是地界，他是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我要跟飞鸟握个手。
对，
好，
在这里面我明白理解，就是阳光前面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前面前后贯穿的时候，突然发现哦，耶和华说在这儿就是给你的应许之地啊。
嗯，
那么这时候他就建了一座坛，他是忽略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亚伯兰的信心一直就是跟随。
嗯，
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们当然知道他在中间的这个哈兰地哈，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对，
那么他这个耽搁到底是自发的还是非自发的，但至少是神默许了
啊，
他让他发生了，对吧？神在后面对亚伯兰的所有的带领中间，神都允许他发生。
嗯，
而且亚伯兰的故事在这个整个圣经中间，我们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一次你要仔细去读的话，里面都有一些新的闪光点出来。神在很多地方他都是允许你发生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批判哈，就说亚伯兰，你看你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我们会有，包括下面的经文，我们很快就看到他就开始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了一些小动作了。因为我们可能就很快就会说，你看神让你在这儿说这儿是应许之地，你怎么就马上发生变化了，对吧？但是这一系列的东西正是给我们这些已经决心跟随基督的人来看的，因为我们自己也看明白我们自己的信心的一个过程。
我得反对你。
嗯，
为什么啊？即使在这里他是在为
耶和
华筑坛的话，他的心也未必有就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因为我们是在后边往回看。那比如说神从开始就说给他地，给他给他地，哎，恰好到这地了，也是向他显现了，说我就把这地赐给你。
嗯，
这时候的亚伯兰未必是真的是为了耶和华啊，耶和华是向他显现，但是说的是把这地赐给你哦，你怎么
没有？圣经说的是亚伯兰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对，
是向他显现，
不是说亚伯兰在那儿筑了一个坛就纪念耶和华给他的应许。
前面是耶和华向他显现跟他说，哎，
对啊，
这就是我给你的地。
后面就说的很清楚，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坛。
对啊，
筑坛干什么？
他筑坛就是要纪念耶和华神。
他是为了要纪念耶和华给他的应许，还是为了纪念耶和华的神？
嗯，这很重要。
就是他，我觉得我更支持大河前面所说的，人类筑坛当时一开始啊，他筑一个坛，他表达的就是感激。
我就要你这句话。
完全同意。
如果说第七节按照你俩的逻辑，我终于到了神要应许给我的地方了。
对
啊，谢谢你，我把这个地方筑个坛，我就开始感谢，就像挪亚当时咱们很理解哈，经历了那个大磨难之后，神又把地又交到他手里头了呀，那当然是很感谢的。我现在就问你，地给他了吗？所以我在这儿啊，有圣经支持的啊，他在这儿啊是要向神确认。
第八节恰恰第八节说的，
对，我也是
求告耶和华的名。
什么叫求告耶和华的名？
第八节是另外一个坛。
对啊，
就是又是一个坛，
对，
但是目的呢也很明确，
还有帐篷啊，
求告耶和华的名，
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是颂赞耶和华的名吗？还是说神哪？
他是
是这个地方吗？
这个是祷告，
是这个地方吗？
对，
如果你认为是这个地方，我就把坛住在这里了
啊，对，
这就是我的地儿了。
所以你要说
这不就地界吗？
第二个坛说如果有这些许的意思的话，我不反对，但第一个坛是没有这个意思。对，
我再用第二个证据来证明。
嗯。
还没到感谢的时候，
嗯，
因为现在在亚伯拉罕心里头，这就不是他的地。为什么？因为他搭了一个棚，
嗯嗯，
你别忘了，他是筑了一个坛，
嗯，
他是搭了一个棚，筑坛用石头筑。我们知道筑有做永久建筑的这个意思，而搭一个棚只是临时的居所。他为什么只搭了一个棚，而没筑一座坛？我们不知道是因为那不是他的地呀，人家不让他建房子呀，种种种种。
不是，
反正他建不了房子，他不是没住过房子，他住过有壁炉的房子，
他为什么不在这儿建一个有壁炉的房子呢？
他筑坛呢，他是非常非常的肯定耶和华是给了他这个应许的，但是呢他当时或者是他的条件不允许，反正他是没有建房子在那儿，他搭了一座棚，因为解经材料都说他是临时暂住啊，我觉得在这里边有点给他估的太高了啊，他就弄了个棚子在那儿。然后你看第九节，第九节其实连棚子都立不住，后来他又往别的地方迁了。
没有错，如果他确定这个地是他的，
没错，
他为什么要迁走？
对。
你们刚才非要说他已经确定这地是他的了，他都感谢了。
哦，没有，
他为什么要迁走？
这个我们试图建造一个画面，
嗯，
建造一个
画面。
对，其实，在这么一个远古的一个时代里面，突然有一个神啊，像这样的一个人显现出来，
没错，
对吧？而且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显现和引领，他不是像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是一种感觉，是一句话，
是啊，
他非常明确，
他是很明确的，
对。
也就是说，他很明确的，这是耶和华神在他面前对他说话了，对吧？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对于亚伯兰这样的一个人物来说，你要知道，当他们发现看见神亲自经历之后，
人是恐惧的，
对。所以
这个我能理解。
他当时的这个，我认为他当时
而且他是多神教祭司的后代，
对对对，
他们那些神神鬼鬼的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都很难说。但是啊，第一，正因为他是祭司的后代，他会筑坛。
嗯，
因为当时筑坛的人不止一个，
嗯、对，
那你在这底下筑大几块石头筑一个坛呢？我认为他筑这两个坛也好，筑了三个坛也好，里头确实有感谢他的神的成分，
嗯，
敬拜他的神的成分、
嗯，
因为他现在是全靠神了，他必须实时的抓住这个神。
嗯，
第二个，他真的也有向神确认的意思。
嗯，
因为我们知道亚伯兰呢、啊，他在神面前啊。他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们到后面会学到很多的地方啊，
嗯、
他们孝神呐、啊，包括他自己为了索多玛，他和神去讨价还价呀、啊，他都不像是人对神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都就是像是一个孩子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他真的不排除说，哎，咱俩拉钩啊，你说这个地儿给我了，
这种东西它是有的，就包括我们说感谢的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想象的。但是我是想说，刚才我们说回到画面中间，他第一反应是敬畏，也就是他筑坛的这个行为，其实
完全
不一定包含了
敬畏这个
东
西。
对，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各持一词哈、
嗯，
这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是什么？
嗯、
感谢、颂赞、祷告、
对、
求问。这就是我们的敬拜，对吧？
是，
嗯，祭坛是干什么用的？献祭用的。但当时这个祭坛，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祭物，但是他是为了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是为了颂赞耶和华，他是为了跟他的耶和华交流。
嗯，
而且第二点，我觉得不管是当地人不给他搭这棚子也好，还是他没有信心也好，还是凡此种种，那个地他没有得着，他就又离开那个地了。
我在这里呢，就是从你那个敬拜两个字更加的体会到，当时亚伯兰和神的心是心心相印的。他在为神搭这个坛的时候，看得出来远远比他支搭帐篷要用心的多。今天我们在遇见圣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灵修也好，教会生活也好，平时生活也好，突然间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这个心。那我们在那个时候会在心里感谢神，赞美神，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心里也在筑坛。
嗯，
在物理的这个界面上咱没筑过坛、
嗯、
但是实际上咱每次礼拜天到教会的
敬
拜、
嗯、
实际上就是在筑坛、
嗯、
甚至你每次的祷告 啊。
所以从人类的这种筑坛的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对神的敬畏。
嗯，
而这个就是恰恰就是现今我们的社会所缺乏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信神了，因为耶和华神他是我们天父，我们知道天父他一定愿意我们和他的关系亲密到这种境地。
对，
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敬畏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父神当作神的。
是，
那么这个关系或者这种的交通的这种方式就是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对，
很明显不敬畏耶和华呢是愚钝的标识。
嗯，
因为诗篇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嗯，
嗯，
后来我们来看筑坛以后啊，
嗯，
他筑坛很显然这个经文上也在说他是在求告，他是在祷告。
对、
嗯、刚才阳光说就是耶和华就在那地方，这是真的。
对，
然后 他在那个地方很可能待得很不舒畅。你看，第一个筑了坛，然后又求告，又筑坛，然后还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从实际情况上看，仍然是很不如人意，所以他不得不被迫往南迁呐。你看，渐渐往南地去。其实我在回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我们同样有亚伯拉罕这种很不愉快、很失落、很
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哎，不一样，是有神跟我同在了，我很开心呢。可是当我们走到人群中，甚至走到教会中，我们常常会遇见碰撞啊，很难受啊。
是的，
那你是走还是不走呢？
如果要按照后面的经文来说的话，他是遭遇的境况之后
啊，
然后突然才有。
是这样的。其实无非我们就是有两个猜想，一个猜想就是说，哎，那边更好，他又冲着更好的地方去了。
更好地方去了。
对。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太合逻辑。为什么？第一，他已经筑了两个坛，第一个坛感谢了神，第二个坛又求告了神的名。神也给他确定了，这地方就是我要赐给你的。而这个地方只是没有别的地方肥美的话，他就往肥美的地方去的话，不合逻辑，因为他从乌尔出来一直是向着更荒凉的环境进发的。
对对，
我们也知道乌尔的条件是要比这儿的条件好的，就是他不是冲着草地肥美去的，他是冲着神的指令去的。
那可是他要再往南地去，上帝没有跟他说任何话了。
上帝给他说了，这是我赐给你的地方。
那个地方
就是北边的那个地方，
北边那边就是，
就是你再往前就不是我赐给你的。
哎，对，对，
他为什么会去？
问题就在
被逼出去的。为什么啊？因为在这个斯提凡，我们刚刚在我们教会查经的灵修里面刚刚学过斯提凡，在斯提凡的演讲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他是这么说的。他当然他在讲亚伯拉罕嘛，他说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对，
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的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也就是说他在这儿站不住脚。所以说另外一种猜想可能比较现实，就是他被人挤出去了。他被加勒底人挤出去了。
但是斯提凡那个话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解释得通的，就是说是说他当时去往迦南地的时候，他在当时当地是没有任何产
是的
产业的。
对，
不是说他住不下去，而是说他去到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
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这是圣经原文。
哦、okay,
对、
好，我们今天在这儿呢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查考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下课的铃声也该响起来了。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为空气来献上感谢，感谢造不出惊心的雨。